啊。那个水果虽然是吃过的，但是还算蛮大的。我想一只小小蚂蚁在爬的时候也是坚力艰辛万苦，我一直爬爬爬爬。当它一直爬，爬到顶端的时候，爬到那个水果顶端的时候，我猜那只蚂蚁一定很开心。它一定站在那个水果上讲说 ：“I conquer the world。”啊，我已经征服世界了。你看，我爬到这个水果的顶端哈。然后我已经逃到顶端了，你看我是英雄，我征服这个山漠了，我征服这一个水果了。小小的蚂蚁能够爬上去，真的是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但是我在想，如果是人，我故意要捉弄它的话，我只要手指这一下去就没了，它就没了，知道吗？我只要手指头一狠下去，这个蚂蚁就没了。我不想用这个来形容神跟我们的关系了，不过我猜从比例上来看，从比例上来看，啊，人跟蚂蚁的比例，比起上帝跟人的比例，你猜哪一个那个 interval 比较大？啊，神跟人之间的那个比例，能够用一个蚂蚁跟人来比例吗？没有办法比的了，没有办法比。所以不要用人的角度来看神。如果我可以用人的角度来看神的话，那信他干嘛？我早就在我的思想形态里面，我早就不必信了。因为你做什么，你怎么来，我早就知道了。啊，原来我这样说，我总觉得啊，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啊，是以及用问啊。很多理性的方法来用，不如用什么？用家庭的关系来讲比较好，啊，比较好。什么叫家庭关系呢？啊，我今年70岁，我回想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决定我可以出国读书的？是什么让我可以当大学校长的？是什么让我可以娶到我的太太的？是什么让我可以来的？啊，我一直想这个问题，有时候我真的是想不通的。我早上说过，我聪明吗？你啊，我不笨呐、啊，我不笨，但是绝对不是聪明到说哈、哦，说你非拿奖学金不可。啊，当时奖学金不是给你几千块，是整个 covered， 来回飞机票，每个月的生活费，买书的钱，保险费，什么都给你，什么都给你。我这样拿硕士，这样就很了不起了、哦。我第二次出国又是公费，知道没有？来回飞机票，每个月生活费，对，什么都有。容许问你们这些尖端分子，你们跟我像我这种待遇的，请举手。啊？没有人啊，你们那么厉害、啊、对不起啊，我是说我得天怎么独厚，那我也是有这个机会，我应该做见证。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全班第二名，还不错，不是全校，全班第二名，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班上只有18个人，知道没有、啊、所以那条男生只有7个人，我是第一名，女生一个叫蔡金兰的成绩比我好啊，比我啊，我是第二名，嗯，成绩还不错。当时我的系主任在东海大学，我们的系主任是一个外国人，宣教士，叫 Mark Thelin 啊 ，Thelin Thelin 啊，就跟我讲，欢迎你回来当助教，你要去当兵嘛，欢迎你回来当助教，我就很开心了。我还记得我在大三的时候去实习，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去实习，我号称还是第一个男生去医院实习，实习什么？啊 ，medical social work 就医疗社会工作。当时的督导 Miss McGirt 也是宣教士，在美国有 license 的 social work， 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去当主任，看我表现不错，欢迎你当完兵以后到彰化基督教医院来当社工员，知道没有？你看我就有两个工作了。啊，当时我也知道，那有 CCF 儿童福利基金会会长叫陈中仁，对我印象很好。简出来，你是基督徒，现在很需要基督徒男生，请你毕业以后来我们这边工作。当时 CCF 儿童福利基金会的薪水是台湾社会工作界最高的，知道没有？哎，我大学毕业就有三个工作等我，我啊非常非常的骄傲，也很放心了、啊，对不对？当完兵啊，我就准备去工作了。当然，我第一个喜欢的工作是到东海去。主任，我回来了，我当完兵了，我要来当助教。你说了，你说要叫我来，我就来了。外国人有时候很单纯。I'm sorry， 我听到就说什么？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当初毕业的时候是全班第二名，今年我们的应届毕业生有一个女生，她是全校第二名，还是匪逃匪的，对不对？是一个 club 啊，那个她条件比你好，她说她要当助教，我们应该把机会留给她，所以我就没了，知道没有啊？没了、没有关系，我还有什么？第二个彰化基督教医院啊，我就去了。Miss Margaret 看我了，哎呦，我好高兴哦！哎呦，我们等了你很久，你终于退伍了，来我们这边工作，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对不对？做简单的，什么都通过了。那个主任叫做，哎，那个组长叫带我的那个组长叫朱秀芬，啊，他还在美国嘛？他哇，这个他台大毕业的，对我很好。我一去早上一进去，马上就通过，然后就说明天来上班，你看顺不顺呢、啊？很顺，表示人家很器重我，我也觉得很顺呢、啊。啊，不过他们跟我讲说。啊，大概从去年开始，任何新进的工作人员都要去做所谓的性向测验，知道吗？性向测验是没有对跟错的，这个没问题啊，就是做就做嘛，对不对？反正我又不是神经病，我怕什么，对不对？做就做，我又不是白痴，做去做。但是当我在做性向测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 questionnaire 很烂，知道没有？你要知道，我在读书的时候对研究法就很注意。问卷要有信度，要有效度，我们那样人在这边一定很多，怎么弄怎么弄才是一个好问卷。我一看那个问卷问题一大堆，好多题目都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我算起来大概有21题都重复3次，甚至也重复4次了，哪里有这么烂的问卷。我看了，既然我要来服务了，我要对这个彰化基督教医院有贡献，知道吗？所以我在回答的时候就故意给他出个难题，我每一题都给他不同的答案，知道吗？他重复，第一次答 A， 第二次答 B， 再来答 C， 再来答 D， 每一题一重复，我就给他不同答案，好让他知道我头脑思想之细腻，知道吗？我真的这样搞下去了。做完问卷不到半个钟头，医院的广播系统就在 announce， paging 啊，就这样，检出呢，请你马上到精神科来。啊。我去的时候，当时的主任叫吴成帝，吴主任。你看我现在讲名讲姓都讲很清楚，表示是事实，知道吗？我回想我一生，这个都要写的，因为我一生当中神这样怜悯我。吴成帝看着我，你到底要不要来彰基？我说要啊，彰基那么好，彰化基督教医院是长老会办的医院，他有所谓切肤之爱，当然蓝大卫一个英国的医师，他叫他太太把屁股的皮肤割起来啊，给一个乡下人，知道吗？叫切肤之爱，彰基很出名啊。我来这边社工，我很喜欢呢、啊。你们不是说我可以来了吗？吴成帝精神科大夫马上讲一句话：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不稳定的人，啊，打死就不肯签字，知道没有？他就不肯签字。我就没了，哪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我没有办法哦，没有关系，还有第三个，知道吗？啊，那个还薪水最高的，我就很放心，跑去找陈忠仁。陈忠仁去年过世了，陈牧师，他是当时是 CCF 的会长，哎，很啊，这个不错，地位很高的。我要来当社工员，哦，你是男生基督徒，太好了，太好了，你马上可以到南斗后天去报道，我去报道，我通知他们去，你这个以前来实习过，我对你很认识，没问题的，没问题。你看我又这么顺，哎，记得骑摩托车去哦。我说什么摩托车？我那边啊是叫山上，要骑摩托车去上班，知道没有啊？你要骑摩托车去，当时学生大概都有摩托车，但是我还没有，我家里穷，没有。我说我没有摩托车。啊，你有没有执照？没有，没有关系，我再去考就好。他就说马上算了，你3个月以后再来另外一批考试好了，好不好？这一批要他们马上用人哈，这次你就记得没有摩托车也没有执照，那就等3个月以后再来报名好了。我又没了，我3个字已经拿在手中的工作全部都没有了，知道吗？我垂头丧气回到社工社会系，当然叫社会系，不是社工系，还没有社工系。 啊，系主任，他的 Mark Feeling， 我找不到工作，我找不到工作，我垂头丧气。他看我可怜，就说：“哎呀，我太太哈、哦、在做一个研究了，原来他太太哈、哦、啊在做一个美国的 Master 的研究 ，Master 的研究。”他是可以自己做研究的，然后把研究寄回去就可以拿到学位，知道吗？自己读的，他自己做研究啊，他做一个啊安居 housing 方面的研究，调查台中市的那个 low income 的 people， 他需要一个会讲台湾话的人。我研究好不错，又会讲台湾话，对不对？他说你要不要当我太太的私人研究助理？啊，特别提醒我待遇不高哦。只有一般助教的三分之二，没有福利哦，没有地方可以给你住哦，不算年资哦，什么都没有哦，啊，也只有一年的方案哦，你要不要？我说天哪，我本来以为三个工作等着我，现在连一个都岌岌可危，知道没有？啊，薪水只有三分之二的哈、啊，但是既然找不到工作，好了好了，我来做了，我就做一个啊，美国的。硕士生，那美国人哈、啊，他在读硕士的研究助理，当时实在是很窝囊。每次人家你在哪里上班？我在东海。你在干什么？助教？什么样的助教？不要问了，没你的事。我讨厌人家问我啊。但是还好啦，那一年助教我认真做啊，既然做了我就认真做，因为我对研究也蛮有兴趣的，对不对？做完又十个月做完了。做完以后呢啊，这个老师啊就出书，他把他的论文通过以后拿到硕士，就把那个论文，他是写英文的嘛，对不对啊？英文的，我给他资料啊，叫做了调了，跟他讲他写的英文的叫 A Good Living 那本书，出书。他出书的时候在那个作者里面写一个 co-author， 作者当然是 Virginia Feeling， 就是他的名字嘛，对吧？但是他写另外一个作者是 co-author， 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师母啊，你是研究所，我只是你的研究助理，你就写我的名字干什么？我不用了，你是你的书嘛，我当你助教帮你找资料，你就写用你自己名义发表就好了。这个传教士的太太系主任夫人坦白讲给我一个很好的风范，她只讲一句话，她说你所做的超乎我所想的，你做的不只是一个助教的工作，你做一个是等于是跟我同一个作者，所以我不能亏待你，硬着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了。所以我当了一年助教又就有一本英文书，知道没有啊？英文书，然后我就顺便啊，但因为资料都是我做的嘛，我都很熟，我就翻成中文，就用中文又出版，所以当完助教两本书啊，一本中文一本英文。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年资，一个大学毕业生出两本书有什么用，对不对？一点用都没有。我觉得啊，这个对我没有用，谢谢你了。好，有两本书，当时我一点用途都没有。第十一个月了，我那个方案一年就结束了。我第十一个月，我知道快结束了啊，快没工作了。有一天我去做完礼拜，交了主日学，我再讲一次，我做完礼拜。然后我去教主日学，我当时有稳定的服侍的工作，啊，当时中午十二点多的时候，因为教会的那个主日学的教室离开女生宿舍很近，知道没有？你看到、哦、1970几年我们男女宿舍不近，没有人去过女生宿舍吃饭，知道没有？当时东海带着个人，哎呀，礼拜天中午女生宿舍的餐厅开放，知道吗？哦呦，开放哦，我就说那我到女生餐厅吃饭去。当时助教无所谓啊，反正没有人认识我，我一个男生去里面吃饭，知道没有？还应该别的男生第一次到女生餐厅吃饭，很孤独的吃着那个饭，就来了一个讲师叫魏淑珠啊，外文系的讲师，他到我一班，但是他不用当兵嘛，所以他已经出国留学回来，在东海大学的外文系当讲师，也是讲师而已哦。看着我一个人在那，就陪我吃饭，讲，简春安。你助教要做到哪个时候？我说再一个月就结束了。你将来想要干什么？我说我怎么知道干什么？我一点方向都没有。他说你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我叫我怎么办啊？我就助教要申请正式的助教，看能不能申请得到啊？啊，你打难道要做一辈子助教吗？啊，不然怎么办？当时我记得我讲一句话，我说了不起到国中当老师就好。当时台湾变成从6年义务教育。 改成九年，对不对？我们称为国中，国中需要很多大学老师，像我们社会系毕业的到国中当老师可以教什么知道吗？教公民知道吗？叫公民道德啦，或者叫什么啊，可以教那些东西。我们了不起到学校当讲师，当老师嘛。他来跟我讲，你为什么不申请出国？我说你开玩笑，我出什么国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在我那个年代，出国的一定要读理工的，知道没有？啊，要读理工的才有机会申请到学校的 scholarship， 而那 scholarship 很少拿 full pay， 得了不起一个月给你几百块、几千块，当做你的 PA 或是所谓的 RA 嘛，对不对？我到底讲什么？你听懂吗？对，研究助理或是教学助理而已。那你当留学生的都要去洗碗啊、洗盘啊，到餐厅打工啊，那就是所有的台湾去的留学生的那个工作形态，就是要打工，一定要打工，不然没有钱过下去，对不对？而且去的人都是读理工的，才有机会拿到学校给的部分金额的奖学金。我是读 social science， 不可能的啊！开玩笑，我怎么去啊？对不对？你可以申请一下。他说他自己也是申请的。每一年台湾有很多人申请，会选啊，这个一个行业文科选一名，社会科学选一名，物理选一名，都要选五六个人到夏威夷读书啊，知道吗？啊，他说那是美国的 Eastwest Center， 每一年都有一两百人从亚洲各个国家，日本选五个，韩国五个，中国当时还没有，因为还没有包的，台湾几个这个就去啊，啊。但是那是每个学校的优秀成绩要85分以上才能申请，知道没有？啊，我说不可能啦，我什么都不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出国。我再讲，我那个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出国，知道没有 ？Never， 连想都别想，啊，知道都不可能。那你去申请一下嘛，赶快最后一天的赶快去申请啊！当时台湾连那个高速公路都没有，我跟你讲，我坐了四个半钟头的车子从台中到台北，拿了表格再坐四个半钟头回到台中，已经是晚上了，看那个表格我第一栏就不会填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填，都是英文表格嘛，什么叫 last name， 还有什么 first last， 那都搞不懂，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我都看不懂啊，还是请一个当时项目是一个助理叫何立坚帮我打的字哦，知道没有？我不会写那个，我在卫叔叔外文系还叫我这怎么填怎么填，哎，还弄个 study plan， 我觉得看到 study plan 我就觉得很奇怪，其实我到美国读书就有什么课我就修什么课，叫我怎么写 study plan， 我哪有什么 plan 啊？那出去就很好了啊，我还不会写啊，硬扯的用中文写，叫一个香港来的讲师叫欧继勇，欧是气功区分区的区，叫做欧嘛，对不对？欧继勇帮我翻成英文，他一边翻一边骂我，你的英文怎么那么烂，对不对？啊，居然这样冰崩就申请去了。哎，一个多月又居然获通知说我拿到奖学金了，我拿到奖学金了，我就好高兴，那是完全全额奖学金的，知道吗？啊，台湾要选六名过去，社会工作里面也会选一名，我被选上了，我就得意的不得了，跑到台北的 AIT 啊去报道，我很拽，我拿到奖学金，拿到奖学金，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Amy， 是秘书，小秘书而已，看我拽成那个样子，非常不服气，你是运气好，我说我哪里运气好，我拿到奖，那么多人申请，每一个学校都是八十几分来申请，为什么我运气好？啊，不是实力，为什么是我运气好？啊，那么多人，只有你有两本书，大家就只好选上你了。啊，所以我就出国读硕士，知道没有？读硕士，我是这样去读书的嘞。读完硕士，当时十个出国，九个不回来，哪里那么笨要回台湾？当时台湾根本就还没很好的发展，对不对？啊，当时那个老师跟我讲，送我出去，你要赶快回来，对不对？要赶快回来，东海要发展社工系，我们人很单纯，回来就回来，十个出国九个不回来，所以我们很笨，就回去，知道没有？啊，就回去，就这样做啊，啊，然后四年级了，校长叫我做什么工作，他说要帮助我申请出国，都没有成功，我是自己申请，我就一直祷告，因为如果要大学教书的话，不拿博士是不行。说对不起，让我讲见证了，因为这个对我很重要，知道没有啊？我晚上会好好讲，等各位放心了。好，所以主话给有机会让我可以读博士，要不然这样下去，我在学术界没前途。 我早上有一个习惯，就是去跑步，跑完步以后再东来到校园读圣经，在那边我每早上读圣经，圣经读完以后，我记得在通过理学院，哎，看了一个报告，就富布莱特的通知是这啊，他说啊，每一个东海大学每一个学院要选一名，知道吗？所以一共七八名，各个学院一名，七八人当然要选两名，知道吗？不规定哪个学院，两名送到台北去，各个学校二三四个大学里面各选两名去加起来，对不对？然后几个行业里面各选一名这样子，所以社会工作有一个博士的名额，每一个都是讲师哦，每一个都是拿到协会的讲师，现在出国读 PhD 啊，也很难啊，看起来不大可能。我又不是那么聪明，我就申请院里面的，申请了，哎。两三个礼拜通知说我过了，院里面通过了，我又通过了，我走那么拽，我到院里面，我几个人报名啊，怎么只有我通过？走啊！有人说，因为没有人申请，只有你申请啊！啊，我是真，只有我申请啊！学校那么多人，七八个要选两个啊！当时校长就讲说，哎呀，社会工作系台湾还没有啊，对不对？所以要成立社会工作系，所以社会工作优先，我就被申请了啊，就被学校提名了，提名到台北去，二十几个学校，每个学校选二名，有好几科嘛，对不对？像我社会工作只有一个名额，知道吗？当时我记得美国还派三个教授从美国到台湾去口试啊，有两个是黑人教授，我记得很清楚，六个教授一个问你，凭什么叫我们选上你？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他们问我说，人才那么多，凭什么叫我们选上你？凭什么叫我们选上你？当时我记得我只讲一句话，因为我最有信用，以前出国读书很多人不回来，只有我回来，知道吗？啊，你现在赶快把我送出去，我会再回来，知道吗？啊，我又蒙上了，知道没有？我又拿到全额奖学金了。好了，这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生命难道是我那么认真？我很聪明，我要我申请，所以我得到吗？我现在这种年纪想，根本跟我认真没有关系。阴错阳差，你就是三个志在必得的工作，一个都没得到，知道吗？啊。你说我看起来不像大学校长，其实我真的当过大学校长，我是人家请我去的嘞，我没有去 apply 嘞，没有去 apply， 所以当了大学校长，长荣还不错，现在10,000多名学生啊，对不对？我就问创办人，哎，你为什么特别来找去？我又没有 apply， 你为什么叫我去当校长？他讲的更是莫名其妙，他说有一天呢、啊，创办人讲的，有一天我在清理桌子啊，擦桌子啊，桌上有一堆书啊，一堆书我不小心碰上，全部掉到地上去啊。地上去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张照片跑出来了，看到那张照片我就想到简春呢，他是在日本开会的时候帮我拍的照片，知道没有？所以我就当校长了。你可以看李氏贴记啊，那天晚上王睡不着觉，有没有？就看历史书，就想到一个人救过他的生命，有没有啊？这个什么叫什么名字？莫莉改，对不对啊？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对我而言的话，有关系。我们人与人的生命里面环环相扣，环环相扣。我们只是人，对不对？我跟我的孩子讲，他们都不错了，有博士了，有当医生的。我说，与其认真努力，要拼什么拼什么？孩子啊，我爸爸给你最大的忠告，你就是要跟神求，求神怜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怜悯。好了，这是我觉得很感动讲出来的见证啊！现在我开始回答，好不好？啊，回答每一个都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有这种问题。你如何评价？我天哪，你们字怎么这么吵啊？哦，所罗门的啊，对对对啊，你如何评价这个谁？以所罗门的爱。谁的名啊？啊？评价所罗门的爱？哎，拜托，这个人可以讲，反正不是你的朋友，这是古代的人。啊，谁？啊？哦，这跟那个女王的爱是吧？哦，雅各书那个，哦，那个我不懂，哎，没关系。嗯，对不起，这个啊，完美也很。哦，你说跟那个啊？对不起哦，对不起，这个孩子放在后面，放在中间好了，不然怎么样？我有个朋友，儿子结婚十几年啊， 十几年嫁女，没教教过爸妈，应该怎么？我天哪！好，我再讲，我有一个朋友，儿子结婚十几年，儿女哦，儿媳啦，儿媳啊，女没有当过妈妈，是不是？这个拜托写帮我看一下。
所以对美国的博士不要太放心，知
道吗？你念清楚。
我有一个朋友，儿子结婚十几年，儿媳妇没教过妈妈，应该怎么办？应该是
没有教过妈妈是什么意思？
没有，
教过妈妈是吧？
教过。他因为他写的是那个教，啊没有，就是
就不叫妈妈这样对？
就是对应的就是。就是或啊，你我叫你妈妈，就这个
啊
啊，
哦哦哦，好，就叫他晚上来听演讲。晚上我会讲一个我想到了最理想的媳妇啊，最好的婆婆。啊，那个很动人，我好喜欢讲他们的故事，好不好？不过一句话，我是说，如果要啊，这个媳妇还是叫那么勉强的话，显然她心里有芥蒂，知道吗？啊，我就请婆婆多多的疼这个媳妇一下啊。常常行为怪异的人都有他的伤痛的故事，以及追究他，你为什么不叫我妈妈？不如什么都不讲，就亲她抱她，对她更好一点。啊，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对不对？啊，万一她还是不叫，那是她的事情了，我们不理啊，就比较放心一点啊。晚上再讲好不好？她如果能啊，希望她晚上会来呵呵。啊，夫妻曾经是同学，并且努力成就事业和家庭。有了孩子后啊，一年多啊的精力投入家庭跟小孩，啊，一方继续研。啊，开拓事业，他啊还哇，你父子来练。
我负责读哈。夫妻曾经同学，并肩努力成就事业和家庭。有了孩子后，一方多数精力投入家庭和孩子。一方继续开拓事业，差异逐渐拉大，如何爱情婚姻保鲜？
保鲜，早上不是讲过了吗？啊，早上讲过了嘛，对不对啊？不过如果好好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跟一个人没话可谈的话，一先找主题，知道吗？而且是对方主题为原则。主题找到以后，不要急着讲啊，而是让他讲，我们多听，把听当作吸引力，让很多人都喜欢跟你讲话，那要训练哦啊。每次听他讲话，比如说我在台中的荣总啊，他的院长啊，就每当时啊，因为我跟他认识，每一年都叫我跟医生去演讲，医生都很聪明，台湾的医生赚很多钱啊，很聪明，聪明，那聪明到一个地步不会沟通，知道吗？好像什么都知道，不用讲我就知道了啊！我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还看过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很长， Why the MD， MD 就是 medical doctor 嘛，对吧？为什么意思？ Why the MD always tell me open your mouth and say ah 啊，当我们要找医生哦，跟他预约的一个礼拜时间，好不容易轮到你了，等了好久，就是你要跟他一个礼拜前啊，我去游泳啊，出来的时候忘了擦身体啊，风吹过来就很冷啊，打了喷嚏啊，那天晚上就流啊，这个喉咙痛啊，然后打喷嚏流什么鼻涕啊，什么颜色，慢慢跟他讲，要从一个礼拜前讲到现在嘛，对不对？嗯，哪知道讲不到两分钟，讲不到两分钟，医生说不要再讲了，嘴巴打开说啊，他听不下去了，我说你们医生很笨啊，很笨。江老师怎么可以说我们医生笨，聪明啊，何必他讲，他在等着进来候诊的时候，我听到他咳嗽声音就知道他什么问题，知道没有？我说我早就知道他什么病了，我何必问呢？何必花那个时间？ 我说就是你们聪明人最笨的地方。我说啊，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明明知道他什么病，你也要听，要学习听啊，听什么病，然后呢，哦，痛喉咙痛，然后呢这样子咯，然后哦这样，嘿嘿，哦安内罗，哦对对对对，哦哦哦，然后呢，哦哦哦，你可耗过五分钟知道没有？五分钟就好，你不仅有药物治疗，又有行为治疗，又有社会治疗，知道吗？这个病人一辈子离不开你，我跟你讲，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啊，要有吸引力，让别人喜欢跟你讲话，让别人什么话都想跟你讲。你们越聪明的人，就越应当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啊，我就跟他这样，所以我在，哎，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我说啊，夫妻之间如果你们真的相爱的话，不要等到冰冻了根本没话讲才来用心，就不要，赶快来教会，知道吗？有什么活动尽量参加，知道吗？接着活动大家互相学习啊，借着教会的互助，让自己的爱自己的关怀可以成长，知道吗？让大家可以在起码在适当的话优秀的环境或是安全的环境里面可以长大，不然一天两个人在家里面，每次下完班，先生望着那么大的电视，那么漂亮的电视，有一百多台可以看。你们这边有几台？啊，第四台的话，我们台湾有一百多台可以看的，看不完。我跟你讲哦，啊，喝啤酒，我看我的啤酒，你做你的家事，这样没有希望啊。要一定要做，要出来啊，夫妻要啊，互相才知道说对方的优点啊，才知道自己先生的优点、缺点等等，要成长啊。这个要成长啊，这是我建议的啊，不要等到严重才来处理啊，要等着啊，平常就多参与啊，参与就算没有什么好处，好像浪费时间，其实是让你的婚姻有一个安全膜在保护，来咋保护？而且万一出状况啊，起码有人可以帮你祷告，知道吗？起码有神的怜悯啊，神怜悯。再来，有一个问我神学问题 ，Jesus 之前的神是谁？我怎么知道啊？不过我在想说，这个耶稣之前的耶稣本来就是神，知道吗？啊，三位一体的神啊，我们就因为是好，我再讲个故事好了，那我怕我忘掉，我就这个例子，以前在吃饭，在台北吃饭的时候，跟一些政界的人讲，他们觉得我讲的还算蛮有道理。信仰基本上是家庭的关系，神要我们跟他有什么父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那现在假设说你有两个孩子好不好，假设一个孩子九岁，一个孩子六岁，对不对？九岁这个孩子啊是你的大儿子哦，对不对？学校成绩很好，奉公守法，守正不阿，知道没有？什么都不用你担心，行为学业也不错，人功课也很好，只是他从来不叫你爸爸，知道没有？他对你不亲，很疏远，他对不仅对你不亲，对外面居然很热络，哎，他叫叔叔的干爹的一直叫，就是不叫你爸爸。另外一个孩子虽然成绩不怎么样子，有时候常常怎样啊，有时候不及格啊，有时候的爸爸我怎么样啊，跟你撒个娇，我给你按摩好不好，你也知道他准备要跟你要钱了，知道没有？你也知道。现在一个孩子人很好，就是不叫你爸爸，另外孩子一天叫你爸爸好，什么时候对你亲的不得了，大家告诉我，你比喜欢比较喜疼哪一个？是啊，是不叫你爸爸那个功课好的，还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小孩子？当然另外一个小孩子嘛，因为跟你很亲嘛。我说人跟神的关系不是说，哎，我人很好，我一天到晚做功德，知道吗？我每年付了几百万，我出去啊，我又啥？那跟那个没有关系。信仰本身就是回到神面前，叫他天父，我回来了，谢谢那么爱我，那么疼我。啊，现在你试过生命，对吗？跟他有好的关系，跟他有好的关系，啊，那神不会说有好处不给你的，啊，我在想，啊，神对我们人每一个都有很好的规划，让我们生命越过越丰富。但是最重要，不信就是罪，听懂意思吗？不信就是罪，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再来第二个，啊，常常有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上帝那么的啰嗦，知道没有？你明明造了伊甸园，什么都造了，你何必再造一棵树啊？还叫人家不要去吃，知道没有？你就多此一举，你不造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你听到我在讲什么吗？啊，那个分别上的果子叫他不要吃啊！但是我仔细一下，感谢神给我们那一棵树，为什么？因为有那棵树， 我们人才不是傀儡，知道吗？上帝造万物什么都造了啊，他还让你有什么选择权？你可以选择我来爱你，来跟随你，你可以选择 I will reject， 我要怎样拒绝你，听懂那个意思吗？啊，但是他跟你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叫你一定不要碰，对不对？他还是给你那个自由啊，对不对？啊，哎，这是一种啊。我觉得如果我们人只是傀儡的话，那没有什么戏好唱的了，大家都一样好，因为根本就没有犯罪之恋，而且圣经讲很白啊，这个有时候太哲学了。那人吃了那个果子以后，眼睛就怎样明亮了？我、哦、天哪，你叫我怎么解释嘛？我以后做问题解答就不知道啊，什么叫明亮，知道吗？啊，但是我讲神有他的旨意，这个有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就问牧师知道吗？尽量问，哎。啊，但是我回答不出来，啊，把他送到神仙再去深造，知道吗？再来啊，我们都知道说电啊不能摸，啊，高压电绝对碰不得，知道吗？最近好像中国大陆我看到那个吓坏了，一个人爬上电线杆，有没有？啊，你们这边都不看中国大陆的新闻，爬上电线杆触到高压电，头都断了，有没有跟我一样看到的？啊、哦，你们的节目跟我不一样，啊，电是不能碰的啦，不能碰，谁碰都一样，好人碰会死掉，坏人碰也是死掉。那人跟神的关系不是电的问题，而是圣洁不圣洁的问题，知道吗？那个圣洁的神，圣洁百分之百圣洁的神，我们有污秽的人是不能碰的，一碰人马上死。这个不是我讲的，圣经当中你有没有看这个例子？有没有？在抬耶柜过河。耶柜倾倒了，那个人好意要把耶柜怎么样扶起来，就抬上来，这好意耶，结果死在那里。这个神干什么的啊？你人家在帮你忙，你怎么让他死去了啊？就是这样。为什么啊？你不圣洁的手啊，你碰到圣洁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活，没有办法活。基督徒不是比别人好，我不认为基督徒就好，我看了我有很多佛教朋友好的不得了，知道没有？他们行为真的很好，积功德，人也很谦，很尽本分，平常笑嘻嘻的。台湾的慈济很可怕，啊，不是很厉害，知道吗？啊，那也是哪里有什么灾难，他们第一个到场的，知道吗？啊，其实台湾基督徒也很可爱啊，他们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啊，你觉得先到场比较重要，还是最后离开比较重要？最后离开也很重要啊。有时候哎，就是。讲人好不好，我觉得基督徒不要太夸口，我们好别人不到哪里去，基督徒没有比别人好啊。但是基督徒最大的 privilege 就是你碰到神之前有洁颜体，知道吗？有人帮你啊，赦免你罪，把那个污秽啊，一个人帮你担当，他只代替我们那个功能而已。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死的时候，那个至圣手的那个帘子怎样就裂开了，表示人可以到至圣所，对不对啊？表示说人跟神的关系怎样就回复了。我一直喜欢这一点，基督教不是叫你成为越来越好的人，没有，你越追求你就知道自己越不配，你就知道自己原来是个罪人。所以圣经当中每次人碰到耶和华就，哎，我都死了，我快死了，对不对？躲都来不及啊，铁死的了，那个不能碰啊，连看都不敢看。摩西在山上啊，看着神，对不对？出来，整个人就怎样发光，哎，那个这发光啊，下山以后，人看到那摩西怎么这个样子，对不对？这圣经记得很清楚。我在想啊，把这几个例子来看的话啊，我就想说，哎呀，人跟神其实是父子的关系啊，而且这个是神疼每一个人啊。圣经讲的这样，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叫他的独生子怎样啊，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好像你们都不会背，我从主日学背到现在。好，没有，现在这个写的还。如果丈夫要回中国工作，妻子需留在加拿大，带着学龄子女读书，请问你准？你过这样的家庭有何？你对这样的家庭有何建议？这种叫结构性出问题，知道没有？ 先生去打拼，太太留在这里为了孩子。台湾以前在经济发达的时候，很多家庭把孩子送到美国来，对不对？啊，让谁照顾啊？可能是亲人照顾了，不然是自己太太去照顾。我在澳洲去演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去演讲都是家庭主妇。我说你们的先生呢，留在台湾干什么？赚钱呢？赚钱让我们啊，让这个妈妈跟孩子可以在纽西兰在澳洲读书，啊，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啊，很容易出事情，啊，想想看，啊。我们讲生理上的问题好了，请问四岁的男女多久要行房？奇怪，怎么问到这个问题？很奇怪。啊，其实晚上我稍微会讲啊，我不是讲那么清楚的这样。我说啊，四岁的人啊，你们多久见一次？你们先留在台湾，你跟孩子在这里，你们多久见一次？他一年有三次嘛，对不对？寒假、暑假加上一个 Christmas 嘛，对不对？一次多久？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嘛，啊，我这样够吗？够吗？当然不够。所以怎么办？台湾有很多人以前啊，到大陆去投资嘛，是不是？我们叫台商啊，啊，台商的时候啊，听说当时台商的在大陆。包二奶的情形严重到60-70%、啊、这么严重。所以有一次我去台商的那个工厂里面，我就跟着那个董事长讲，因为都是好朋友，我说你们如果要对员工有最好的福利的话，请你啊容许你的员工，你在已经在大陆的干部台干部，你两个月要让他回台湾一次，强迫回台湾一次，两个月要一次，一次多少？5天左右，两个月的加上5天嘛，对不对？你多给他5天。然后呢，两个月要给他的太太一次，叫他来大陆，要宣告主权，对不对？哎，不，这个我讲错了，就是你要宣告说怎样啊啊，这是你的先生，不要让男人在外面去。你结婚了没有？今年还没有啊，那怎么可以啊？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两个月有一次先生回台湾，有一次太太怎样？到大陆去，对不对？所以一个月起码有15天的见面，这样的话怎么样？对家庭维护好不好？我记得是好一点啊。我记得以前在那个在纽西兰的时候，我说当时你们是怎么联络的啊？我说你们要强迫的密集的联络行为，当时还没有手机这么好，当时只有那个 fax， 对不对？传真啊啊，这个他也跟我讲说，我每一天都要跟我先生写信。写信传真，哦，这个是不错啊，每一天啊。我以前在读博士的时候，我太太留在台湾，当时的女儿只有3岁，太太不能请假，那个时候30几岁，我到美国读博士第一年，我一个人在那边读，请问苦不苦啊？很苦，真的是很苦啊，会想念太太，想念太太。我觉得第一个月看着太太跟女儿照片会流泪，第二个月再看就看会叹息。第三个月再看，他是谁啊？越看越不像，知道没有？啊，当时很危险的，真的是很危险。当时我们留学生最流行是什么？当时那个最我记得每个礼拜五晚上学校有最便宜的电影，知道吗？如果你到外面去看，一片要8块钱，等会哎，礼拜五晚上学校放影片给你看，3片5块钱，知道没有？3片5块钱，8点到10点那个叫 R 的，知道吗？耳机的。10点到12点是 X 的，知道没有？12点到2点 ，XX 再X， 学校放那个片了啊！学生当时我们都没去过，就很好玩，就去啊！有时候女生会跟我讲：“简大哥，他知道我结婚了，简大哥，你带我去看电影好不好？”啊，带他去，请问我想不想去？讲啊！我很想嘞，很想嘞，对不对？如果我答案是好，我带你去，他们都知道我结婚了，对不对？所以大哥带妹妹去看，他们有放心了，知道吗？啊，那知道我要带他们去，一定叫我6点半就到他的宿舍，把他煮个面给我吃嘛，知道吗？啊，吃完面以后开车到学校啊，学生停车场一定很远地方，停完以后要带啊，要去这个视听中心看电影嘛，对不对？一定要牵着他的手，表示男人的礼貌嘛，对吧？先他们看呐、啊，8点看到10点，已经血液已经有点热了，知道没有？看到12点， 啊，看到那个两点的 X X U X 一定是哎，我演的不大像啊。我保证看完以后，哎，要不要到我们家？我再泡一杯咖啡给你喝。这样子的话，出事情是必然的，不要说很可能，这必然会出事情。我很想带他们去，多么有意境。那个女孩子蛮漂亮的，她也知道我结婚的，又蛮有气质的，两个人在一起有多么甜美的两性在一起的那个喜乐，敢不敢去？啊，我不敢去。简哥，你为什么不去？我看着他就讲一句话，因为简春兰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不要去吧，啊，我没有办法啊。这是当初平安去平安回来的主要的那个方法，知道没有？到哪里去马上宣告啊，宣告我太太的主权，知道吗？我是谁，我太太叫什么名字，女儿叫什么名字，照片在这里，大家注意看，看到没有啊？先把自己的活路都断了哈，啊，然后到哪里去，进教堂，起码在教堂里面是安全的地方，有长老有长子会看着你，知道吗？你乱来人家会讲话，要不然前面住一个房子谁都不知道你，对不对？没有认识啊，当时的我比现在好看多了，我跟你讲。如果他说你结婚了没有，嘿嘿嘿，今年还没有。啊，那不出事情也难，知道吗？啊，所以万一一定要这样子的话，我知道大家为了孩子了，对不对？为了孩子这样，所以一定要有所谓极度的或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互动行为要产生。所谓互动最好见面，知道吗？一个月两个月一定要见面，那个钱一定要花出来，然后想办法平常每天都要联络啊。我在夏威夷还在谈恋爱的时候，那时候还没结婚，我跟你讲啊，我固定的每一个礼拜要打一次电话给我的女朋友啊，就我现在我太太啊，啊，当时三分钟每天八块七耶，三分钟耶，我的奖学金都打光了，我跟你讲啊。啊，对啊，结了婚以后也是一样，每一天每个礼拜还要联络，看那个账单你都会害怕啊。那现在有手机的那好太多了，对不对？又有 Skype 那好好用啊，好好用现代的科技啊。祝福你们，不过一定要祷告啊，叫先生去，不可离开教会，不可以离开教会，太太也不能离开教会，在教会里面啊一起度过，让孩子赶快长大。让他平安，对不对？让孩子认识神，让神自己来教导啊！要不然我跟你讲，我看过太多不幸的个案了。简博士，根据圣经的原则，你认为在婚姻生活中、孩子教育以及与父母相处中，丈夫的主导带领与妻子的顺服，哪一个更重要？丈夫的主导带领与妻子的顺服，哪一个更重要？啊，现实生活中最需要被首先建立的是哪一方面？哪一个比较重要？我不知道，有效就好，知道吗？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说顺服本身啊，不要把它当作是 against each other， 不要这样想。我为了要让领导的先生听我的话，我要让他有面子，那我要暗中要当他的脖子。不要以为打算你这样，你打算这样做，明天就成功。这里面要很多的心酸，知道没有？啊，这要慢慢来的，不是那么快啊。但是基本上，圣经这样讲，男人是头啊，女人，现代女人最大的挑战是，你虽然啊不输给男人啊，但是你总是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太太啊，一个顺服的太太啊，让先生在你的掌控当中，他一点都不知道，知道吗？啊，这样你就赢了。所以丈夫的主导带领与妻子的顺服哪一个重要，这个问题我真的不会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最需要被首先建的是哪一方面？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先啊把你自己跟神的关系弄好啊，你自己要跟神的关系，神托让你一个有这么一个丈夫啊，你的任务就是成为他的什么助手，知道吗？先生还不信没有关系，更要好好疼他，让先生觉得每次你到教会来回去他都更高兴，当先生的都更高兴。为什么？因为你对他更好，听懂意思吗？千万不要来这边上了这个夏令会退休会啊，回去以后就跟先生造反，知道吗？ 马上革命啊，那以后就完了。不行啊，你一定要有那个时间对先生要越来越好，或是回去以后对太太越来越好，知道吗？让他知道起码有一个口径啊，大家逐渐就好一点。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不能讲说哪边被建立，不然等一下就去问牧师好不好啊，就是。如果才能像简博士一样的幽默风趣，如果计划家庭旅游啊，这个晚上我大概会讲。不过如果你看到简老师幽默的话，请你替自己高兴好不好，因为我是学来的啊，我真的是学来的。大学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有一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我是他们的同班同学，很多人讲说几乎不可能，你当时讲话那么腼腆，咬字也不清楚，你怎么可能在电视上啊有节目或怎样子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就这样来了啊。不过坦白讲，我们教书的人占了一个便宜，教书一个礼拜8个钟头，从头讲到尾，知道吗？啊，那个是一种训练啊。不过我认为哈，在这个过程里面，以前我下了苦心啊，要收集种种的例子啊，收集种种的案例。我都弄卡片了，2000多张的笑话的卡片啊，因为有一次被刺激到了啊。当时石油危机很早已经石油危机啊、哦、啊，台湾的政府为了要解救中小企业的问题，还到处办演讲啊，请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去上课。我记得有一次在彰化的银行上课，200多个小企业家请了3个人演讲。第一个是台大姓黄的教授，他讲得很好，讲企业领导，我带着派出所部长讲1个钟头，讲得很好。第二个轮到我讲企业沟通，知道吗？我也尽量讲，对不对？讲得还不错了，不过输给那个大牌的黄教授，台大我认为差一点，烈有掌声了，我有，他比他多。但是我想一定赢第三个，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是谁你知道吗？一个银行的乡里，讲什么题目？如何贷款啊，那个一定很没趣的、我根本就不怕啊，那个一定起码我可以赢他，知道吗？哪知道大家听了2个钟头了，现在换到这个银行乡里来讲了。他一上来，各位，刚才两位教授口才那么好，题目都那么活泼有趣，我都很羡慕。现在听2个多钟头都累了，现在轮到我讲，我就很担心。但是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我没讲5分钟的贷款，就要讲3分钟的笑话。我没讲5分钟贷款，就讲3分钟笑话。他真的这样搞下去，然后贷款跟笑话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现在我来讲的笑话，我就呼噜，人家这样混了1个多钟头，我跟你讲哦。讲完以后，我事后才知道，主办单位还做所谓的这个评估报告。说哪一个教授讲的最好，知道吗？当然满意度啊，3个讲言当中，你们猜简春兰第几名？啊？当然第3名嘛，第3，我真的第3名，第一名是谁？你知道吗？是银行的乡里耶。哦，我看得很不幸，那种人居然第一名，这种演讲还第一名，啊、哦，讲成这个样，第一名。从此以后我就知道听众向来没什么水准。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我就知道我立志要学，知道吗？啊，立志要学。所以在家里面我就要求小孩子，那以前我们吃饭吃到一半，姐姐爸爸你讲个笑话给我听。哦，我就怕女儿，知道吗？她对爸爸很凶，你讲个笑话给我听。哦，临时要几个笑话，现在我终于慢慢习惯了，现在大家轮流讲笑话。轮流讲啊，而我太太很体贴的，她知道我平常话太多啊，回到家我们晚上散步的时候，哎，还不错，她会啊把今天得到的笑话跟我讲，知道吗？主动跟我讲，哎，我就听得很好啊。以前我们训练孩子讲笑话，简明啊，开始讲，我讲个笑话给你，哟，好笑好笑。讲完之后，他不知道在讲什么，自己笑得这个样子，啊，那让孩子学习讲笑话，对他将来交女朋友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当作重要的事情来做啊，让孩子们能够学，对不对？尊重这种人啊，有时候讲讲笑话，对不对？啊，至于礼行的话，我以前做得很好，这个晚上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晚上没有时间讲，我先讲一下礼行啊。我跟你讲，我在结婚的时候啊，对不起，讲个故事啊，家里穷啊，结婚的时候。我跟别人借了3万块钱结婚，3万块钱台币了。 台币，因为实在没有钱，那借了上万的结婚。太太是台北万华的人，万华虽然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不过 我的那个岳父在那里开一个那个中药店，开得很大，知道吗？赚很多钱，他盖的房子很漂亮啊。当初他的女儿嫁给我的时候，他都没有对我们家做家庭调查，没有做，他以为留美回来就不错了，知道没有啊？啊，就这样，哪知道我那么没有钱啊！所以我跟你讲，可能你们还记得，为了要好还给人家。结了婚第一个月，我就拿台币6000块放在一个信封，准备还给人家。啊，我太太家里富有，从来没有借贷的观念，看着信封放钱，说呢，这个钱是干什么用的？我说要还给人家。他搞不懂啊，什么叫做还给人家？他连借贷观念都不懂，什么叫还给人家？我就只好慢慢跟他解释了，所谓还给人家哦，是你没有钱呐、啊，吼，然后去跟别人借钱借过来啊，吼。啊，没有办法一次还了、啊、吼、哦，所以分成5次还了、啊，一次还6000呐、啊，哦，我那里吓坏了，你连结婚都要借钱，那时候我不知道，不然就不嫁给你。这样讲，我马上跟他回应，就是怕你不嫁给我，才不让你知道的、啊。而且我还安慰他，人家我们家里穷，从小就借钱，借到现在也不会怎样啊，有啊。为了这个两个到现在 even to now until now 两个人渐渐态度就是不一样，他很节省，他真的很节省啊！我认为的钱该花就花，有时候买东西有快感，知道没有啊？就所以意见不一样，但是虽然不一样，我们从结婚，因为我是研究婚姻的嘛，我们就一定要旅游，4个月一次或者3个月4个月一定要旅行一次2夜3天的，我们从结婚就做到现在啊。但是旅游时候问题又来了，住什么旅馆比较好？我认为旅游就要像旅游的样子，要住好旅馆，知道没有？偏偏我太太认为旅游要节省一点，我们家里没钱要节省一点啊。我说为什么那么节省？他认为要住越简单的旅馆越好。我说为什么住那么简单的？他的理论是反正晚上睡觉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明天醒来的时候就要走了啊，何必住那么好呢？我的天哪、啊，怎么这个样子啊？哎，这是真实故事哦。我从29岁结婚的时候，每次旅行我都是听他的话，我不敢造次，因为谈判赢就是我坚持我意见啊，这个代价太高，知道吗？我就听他的啊，台湾话叫听无嘴大富贵，知道吗？听太太的话才会大富大贵嘛，对不对？我就听他的，从29岁结婚一直听到我40岁，已经听了10几年，听到我40岁那年，我才用传道书9章9节才跟他讲，太太先生，我转眼就要40了，40台湾话就是九下，是吧？下是40了啊，台湾话这样讲，九下的美量，40岁以后就 decline， 就像气球一样啵啵，越来越啵啵啵，我现在70了，已经啵到现在了，知道吗？啊，先生，我已经40了，做不能上下的卖了。怎么那怎样？太太，拜托好不好？下礼拜就要去旅行了，从下礼拜开始，我们旅馆住好一点的，好不好？住好一点的。从哪个旅馆？住那个5颗星的，5颗、4颗、5颗、5颗、5颗、4颗。我就拜托他陪我去住5颗星旅馆。他听到要住那么好旅馆，吓一跳。春兰，那个很贵呢。那时候才讲，太太，我知道那个很贵，不过你要搞清楚，旅行不是逃难，你要搞清楚啊。我这一句话帮助很多人，知道没有？啊，到时候你们什么都忘掉，只记得这一句话，旅行不是逃难啊，很重要啊。我劝你们哈、啊，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哎呀，怎么美满婚姻？没有，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嘛，对不对？来晚上去散步的时候，来，我们今年哪说去旅行？先排好，知道吗？现在是几月？8月嘛。啊，就9月就去，不然10月，知道吗？到哪里去？钱不够怎么办？标会嘛，不是标会了啊，就家庭预算里面要留出来，知道没有？其实用不着，你们家那么漂亮，随便一个角落，随便一个 hiking， 对不对？或是哪边几个角落，说就是很美很美的地方，这么美的地方，大可以享受，大可以享受。但是不要忘了，让家人觉得每次跟你在一起都是快乐的时候。啊，每一次跟你在一起，这个明天会讲到啊。OK， 计划一下，嗯，你作为妻子如何协调丈夫和儿子之间紧张的关系？ 啊，这个就比较难一点，我还要知道哪边比较紧张，知道吗？啊，还要知道先生讲话的个性怎么样，用词怎么样，孩子的条件怎么样，到底为学业还是为行为，是为行为还是为金钱，为金钱还是为交友，为交友是什么，这个都没有答案，好不好？这个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不过紧张的关系哈，我认为夫妻之间哈，一个如果有一个当黑脸，另外一个当白脸，帮他们解释一下。但是夫妻的意见要一致，知道吗？我说夫妻意见要一致，但态度不一样，一个黑一个白，啊，但是不是反的意见哦，啊，帮先生，先生如果凶的儿子，儿子难过啊，你去抱孩子，跟他讲，爸爸也是这样子为你好着想的，帮先生讲讲话。啊，但不要讲说先生爸爸就是坏人，以后我们不要理他就好了啊，对，嗯，啊，那不一样，那个家庭会出事情了。孩子厉害的话，会制造夫妻之父母之间的冲突啊，不可以让这样的让他们得逞啊，让他知道不管怎么样啊，爸爸妈妈意见是一致的啊，意见是一致的，嗯，这一点不啊，很抱歉没有办法好好回答。如果丈夫不主动不争取成为家里的头，妻子应该怎么做？如果先生就不喜欢当头啊，那劝你，你知道当嘛，必须当下去嘛，对不对？但是在别人面前，在任何的第三者面前啊，不要让人觉得是你在做主，你还是要荣耀归给什么？不是荣耀了，要让先生仍然有面子，真的。我先生跟我说哦，他喜欢这样做了，先在旁边啊。你就拜了先生，你就这样讲，啊，就有时候啊，这个因为圣经这样教导，我就不敢做事啊。既然有一个头，而且他讲男人要当头，知道没有？啊，我这样讲实在很不公平。不过我认为这样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啊。这个太太啊，就学习怎么在支持先生，让先生心甘情愿的，凡事你做主。啊，我今天讲过嘛，看公文，看系主任这样批啊，只啊这主呃、啊、这个我跟校长建议如下：方案 A 怎样，方案 B 怎样，方案 C 怎么样啊？只是建议采方案 A， 讲那么清楚了，对不对？啊，我看到这个马上就如你就好了啊，用你的意见吧。如你知道什么意思？如你哈，啊，就或是 OK 就好了，方案 A 啊。同样的，夫妻之间也应该有这种现象，有这种情形。啊，你可以做主啊！现在这一笔钱应该怎么用？建议了，这个钱拿去银行做什么投资？再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样的股票等等等等哈，啊！我比较喜欢采用方案 A 啦，你要想一想，我比较喜欢方案 A， 不过没有关系，一切由你做主。这样写知道没有？结果先生偏偏选方案 C， 你最痛恨的知道吗？啊，而且真的被你料到很糟糕，知道没有？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发脾气，当对方做错事情的时候，是你制造你的权威最好的时候，知道没有？啊，看到这样子没有关系啦，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大概有你的想法了，没有关系，我完全支持，你要吸就吸，逼就逼，没有关系，总是要教协会的，很好，谢谢你哦，先生辛苦了。啊，你搞了几次以后，先生只要 IQ 60就知道怎么听你的话，知道吗？啊，不然有时候男人就是为了面子故意要跟你怎样，跟你作对，最怕变成这种状况，为了要自己的面子故意跟你作对，那就很不必要啊。再来，嗯，讲一讲快完了啊，如果做到慢慢发怒啊 ，Tips please， OK， 如果做到啊慢慢发怒，我自己觉得哈，啊，像我以前跟太太吵架哈，的真的我很不认输，因为他脾气也不好，我就，但问题是我赢了以后，我的感觉是反而更不好。我用的一句话就是代价怎样太高，他就三天不讲话啊，他就怎样那个眼神，哎呀，当男人的回来看到那个眼神啊，是很可怕，非常可怕，嗯，啊，现在随着年纪增长就知道怎么 avoid， 对不对？怎么避免啊这个状况啊？因为发怒不是说忍着很生气啊，你以后发怒的时候为着自己活得更久一点，知道吗？啊， 啊，为了让代价低一点哈、啊，这样做是虽然痛苦，但是比起日后一旦发怒以后的两个僵在那里所付出的 energy 啊，还划算，知道吗？我一直觉得对，为了自己好处，好不好？有发怒的时候，自己慢慢练，为自己好处，为自己好处，这啊，其实我是真的不发脾气，对自己没有坏处。如果事情还是那个样子的话，他自己会发现。啊，但你看，你越发怒，讲是对方不对，越讲的越具体的话，他将来会更离开你，反而离得更远。啊，就是我所谓的啊，这个生气。你看，你那骂他骂了之后，以后他怎么可能对你低声下气？啊，所以有时候忍着不发怒啊，或是、啊、当然说永远不发怒，圣经也没有这样讲。你要原谅他70个什么？七次已经是必须要原谅的地步了。其实这也是这样子啊，从啊那个效果来看的话，对你自己反而有好处啊。我总觉得对自己反而有好处。嗯，夫妻如果习惯性吵架怎么办？吵架，我记得我跟我太太吵架吵了100多次，但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还算可以。一，主题不重复，知道没有啊？如果每次都吵同样主题的话，那就要去考虑说这个一定要找专家来处理，对不对？第二啊，那个 frequency 啊，要越来越那个 interval 要越来越长。以前最常吵架的时候是订完婚以后，结婚之前那6个月过得很痛苦，因为什么都意见不一样，我说那样，他说那样，创念怎样，他说不一样，然后怎么吵架？一吵就2-3天不讲话，快要好的时候又吵又吵架，知道吗？所以常常就在紧张的状况当中啊。然后说我就在很可怕，很可怕啊。还好日后就变成所谓的一个礼拜吵一次，变成1-2个礼拜吵一次，变成1个月吵一次，或者1-2个月吵一次，4-5个月吵一次这样的。以前一吵架啊，2-3天不讲话啊，现在吵架大概15分钟、20分钟就怎样？就解决了，这样就表示有进步，知道吗？啊，当然最好不要吵，不过有时候不大可能。但是那个主题不是重复的，然后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生气的时间怎样缩短，那我想是正常的。不过如果让它正常化呢？啊，我用的方法如下：第一，很简单，认输法，知道吗？就不要赢啊，很，我才不那么笨呢，赢那个干什么？啊，千万不要赢哈！啊，赢的输了，故意认输才是大勇者，这样你会比较安全一点哈，对不对？啊，我看着吵到一半，好，我看你大概有道理啊，就避开一下子啊，避开一下子认输。不过有时候啊，我的结论是，有时候实在很生气，实在很生气，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吃人够够，就台湾话，假人告告。太欺负人家了，太实在没办法，没有办法跟他说认错，没有办法跟他示好，真的是没办法。我就跑到孩子房间去，假装陪着孩子做功课，啊，就这样怎么做怎么做。当时简明只有小学5年级，看着我陪他这样做，居然跟我这样讲：“爸爸，没有用了，赶快去道歉了。”叫我去道歉。他从小看多了，他知道妈妈的脾气，但是知道那个形态，对不对？家就是这样子啊，大家互相要学习嘛，对不对？每一个 story 都不一样啊，对不对？那其实就是我高兴孩子会教我怎么去道歉啊。现在他们啊，他的太太是外国人啊，他们讲沟通是用英文，因为太太是巴西人，他讲的话是葡萄牙语，知道吗？啊，我说这样也好，要吵架很辛苦，知道吗？啊，这样关系很好，就不错了啊。好，做单身妈妈怎样来荣耀神？如果没办法啊，没有办法讲多也没关系，我为你祷告，谢谢了。那单身不是你的错，好吧？单身妈妈不要说你错了。啊，不要这样讲，也没有什么这样做羞辱神，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样讲。我说你辛苦了，知道吗？啊，当单亲妈妈实在不简单啊，不简单。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的，那你好好来照顾你的小孩，不要忘了在神面前求，啊，不要失去生命的一些什么呀 期待。你为孩子的未来求，也要为自己的未来怎样求，好不好？那是你的 privilege 啊。我们当父母亲的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过得怎样快乐，对不对？天上的父母亲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过得怎样幸福啊。上帝就是要我们幸福快乐啊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放胆到神面前求，求神为我预备。如果你觉得我单身比较好，就让我单身的快乐啊！如果觉得有那个机会的话，求神为我预备啊，让我遇见好机会。不就是那个仆人所做的祷告吗？对不对？让我遇见好机会啊！这是我鼓励啊，单身妈妈，辛苦单身妈妈啊，不要放弃啊！但是如果啊，在没有这个还没遇到适当的对象来教会，对不对？做好这个崇拜的工作、服侍的工作，我建议单身的人应该成立团契。单身的应该成立啊，不要每次团契一在一起就要跪着祷告，那太有时候很辛苦，知道没有？有时候吃吃饭啊，看看电影，不犯罪吧？少公牧师不在，有没有瞪我？我说生活就是，明天我要讲生活就是快乐，知道吗？啊，所以要我们快乐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单身，有时候哎打好电话，那个人也是单身，不是适合，对不对？啊，我心情不好，跟我聊一聊好不好？不然陪着我去看看电影好不好？哪怕我们打打牙祭好不好？你应该这样做啊，一本去旅行，知道吗？啊，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跟那几对他们都很好的夫妻去旅行，但是我们几个单身的也可以好好玩呐、啊，对不对？你要为自己谋福利。啊，生命已经很短了，不要再伤害自己，知道没有？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对吧？请你就过好日子。我想给神最大的礼物是你过得很幸福、很平安，你过得很感谢，知道吗？天上的神一定会更加疼你啊，更加疼你。嗯，再来，结婚21年后，爱情在婚姻中会呈现出怎样的啊什么样子？没有固定的答案说会成什么样子，不过从我的书里面，我有本书在中华电视台的中华电视学院啊，我写成很多20几万人，知道吗？啊，叫家婚姻与家庭，我在讲说婚姻一开始是蜜月期，蜜月期大概都是差不多2个月左右而已，知道吗？啊，结婚开始大家很好，浓情蜜意的，对不对？逐渐会褪色。褪色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对不对？反正就是越来越世俗，理所当然的回来了，哦，你回来了，哦，怎样啊？不是像以前一定要碰在一起，一定要亲来亲去，一定要抱来抱去，现在不抱，能不抱就不抱的，嗯，啊。但是这个褪色期接着会经历什么期？叫义务期 （obligation）。啊，你可以自己每次你要下班回去的时候，请问你是很嗨，哎呀回家了，好高兴，我怎么样回家了，还是啊又要回家了？回家就回家嘛，没办法，那表示 obligational 啊，你只在服务做一个当先生的义务而已啊。很多太太跟我讲，哦，每天煮菜啊都是这样，每天过这种日还要煮菜，很烦呢，对不对？啊，很懊恼结婚。啊，以前没结婚还比较自由，哎，对不对？啊，现在啊，他就讲一句话，没有办法，嫁人了，啊，孩子生了，没办法，怎么办？那就是 obligation 了。obligation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会变成忍受期，知道吗？都在忍耐，忍耐啊。偏偏你圣经又背得很熟，70个70都是忍耐，忍耐，忍耐啊。福音是凡事忍耐，我觉得当然忍耐是一种过程，但是不是目标。神要我们，你们。应当以所爱的妻怎样快活度日，明天崇拜会讲快活度日。我要问在座男人，请问你的太太跟你在一起快活吗？有一次我问了，你们快活吗？一个男人说我很快活，他太太在旁边把他听来讲，那我呢？快活应当是两个人都很快活，知道吗？啊，这个很重要。而且我要问你一下，请问你的孩子喜欢跟你在一起吗？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常常去旅行啊，但孩子随着长大，一个读大学，一个读国中了、啊，国中了、啊，我们3-4个月要旅行一次嘛。孩子这样跟着爸爸妈妈，你们出去就好啊，出去好啊，你们出去就好啊，久一点没有关系啊，不要回来也可以啊。既然变这个样子，我就生气了，不行，孩子过来啊。我知道你们长大了，不一定喜欢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三次五次当中有两三次，万一爸爸含情脉脉的看着你，摸着你的手，摸着你的袖脸，痴情恳切的说 Please、You better say yes、你不可以讲说你不去就不去，家是大家的，不能讲不去就不去。我警告过，我有警告过。当然孩子看爸爸说好好好，这样来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啊。所以昨天他们长大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不管到南部还是到北部，然后第三天会让他绕到中东部去嘛，对不对？我第一个晚上不是在台北就在高雄，一定住最好的旅馆，知道吗？住最好的旅馆，然后跟他们这样讲，吃饭是最有情调的饭，知道吗？从六点吃到八点，吃完饭以后去 shopping。 我跟两个孩子这样讲，只要你们说出口，爸爸就买给你们，不过要有良心哦。你要让你的孩子觉得每次跟你出去是快乐的时候，知道没有？那个做得到嘛？孩子也不是不懂事，当时简洁在读大学，开始喜欢化妆，一买就一篮子，知道吗？好了好了，爸爸买单了，对不对？简明啊，在校队在打篮球，他的球鞋都比爸爸的皮鞋贵，但是他高兴就好，反正这个不会倾家怎样荡产啊，大家加油啊。那如何让我先生更爱更爱主？这个
踹。如何让我先生更爱更尊重我的母亲？
母亲尊重我的母亲，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马上回答。不过晚上的那个主题应该对这个有关系，好不好？晚上听听看，再不然再问。如果没办法，就自己好好祷告，知道吗？这个因为状况都不熟，千万不要以为专家的一两句话就可以解决问题。人生哪里那么简单呢？都是要很多的努力，而且像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的话，都要约谈，当事者都一定要来，知道吗？约谈不是一次，要起码三次五次的啊，才能慢慢再处理问题啊。我觉得今天是很怜悯了 还撑到现在，就快四点快结束了如果做到在每件事情上顺服先生，你叫我怎么回答？不过我在想，顺服先生不是完全失去自己的个性，不要这样想，好不好？不要以为我不顺服就是我的罪，也不能这样想。我想很多事情是双面的了，知道吗？如果事情真的是你有一个很奇怪的先生啊，很阿爸，对不对？或是很懦弱的先生啊，那你就想，哎呀，神啊，让我用这个来学习如何侍奉你。我再讲一次哈。如果你对人、对自己的子女或者对自己的先生，什么事你做不了、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说我是做给神看，好吧？我用这个来服侍神，神啊，你让我有这个重担，或你让我有这个情境，我就用这个情境来怎样来走你要我走的路，对不对？所以我跟我先生之间的沟通是我的服侍 ，one of my service to my God， 是我的服侍。什么都想着服侍都很好啊。就不会那么辛苦啊！像我今天本来以为是下午可以好好睡午觉的，主办单位就不让我孤单，知道吗？叫我来讲，哎，感谢主，知道吗？神啊，你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服侍你希望我们讲的话可以荣耀神。好了，我们低头祷告，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分享你的爱，主啊，求你圣灵做工，把人的话除去，只剩下你的话语。求你把人的意见拿走，只剩下你的意念。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夫妻生活当中、教会服事当中，更加能体贴你，更加能够跟随你，知道你是又真又活有充满着恩典的神。感谢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有更爱你的心。感谢主，让我们家里更幸福，婚姻更美满。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谢谢。